这里面谈到这个善恶有这样的因有这样的果。第一个，在佛法当中啊，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啊，因跟果虽因跟果无自性，但如果种苹果的种子绝对不会跑出香蕉来。为什么？因为没有香蕉的因缘啊。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在因果上，就是说了解因果缘起的道理的时候，我们不会错乱世间相，不会错乱世间相，因为不会有一种没因的果啊。因为从因产生感应到果这个当中，没有那一份的内在的因素啊，没有这些东西。因此不管是在世间法，包括在出世间法，你必须要很清楚，你今天所要得的果必须要带哪种因，没这种因不会有这种果。那反过头来，因为有因果的这样的一个缘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从此来反观我们自己缺什么因。就你现在从你的根性，从你的因缘种种当中，我们因为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啊，我们一直还少了一份很务实的自我观察。其实以后大家有机会啊，应该怎么样提供大家有一种空间时间去思考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将因果的，假如我们后头我们会谈到种什么因得什么果，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我们为什么要懂这些？那不是讲完就算了，是要让你去观察的。由你现前来讲，你今天即有得果报，得到什么样的不足，你应该从此是观察这个因，而不是去埋怨的。那你今天有怎么样的福报，也是因为你曾种什么因而是有的，所以他会观察到因果关系。因为没这个因不会有这样的果。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进一步去观察，就是说在现实我们这个生命本质里面，我们有哪些具足的东西，有哪些未具足的东西。而在我们这种观察当中，我们未来在修行上我们应该往哪里去补充。因为以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以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生。所以在菩萨道的立场里面，他不是这样，就是像我们一般，就是当然绝大多数也只好如此，就是我们被善知识带着走。可是当你自己慢慢成熟的时候，你应该去看到每个有个人的差别，你要看到你的不足的地方，应该积极往哪边去积极累积，而不是一份就是被动的被规划修行。应该很清楚的去反观觉照，在你现前一手报当中，乃是等流习气当中，你有哪些是你过去一定是这样招来的。哎，就这样的观察。所以这里面第一个经里面讲是这样的因这样的果，因为这个因果不是谁决定，这个果不是谁决定，是这个是由因来决定啊。所以说当我们从因要走向 果报的时候，这个果报有没有一定会报？请问一下，果报有没有一定会报？果报会报，但怎么个报法啊？我们现在讲说，有的人啊，就像这种情形，做点小布施，做点小善，期待的是个大功德啊。烧个三，到寺院烧个三，这个烧支三支香啊，一堆香蕉，然后拜完香蕉带回去，然后就希望股票涨。哇，这也太快了哈！这种因跟这个果，甚至根本有时候根本是染污因啊。包括我们的修行也是经常这样。如果你所期待的，像我们一般修行，其实随时都已经感应了。只是你所期待的感应还没有，可是你这中间每一个你所做的东西是很多是当下就感应的。感应是什么？就好像说房子是还没盖好，墙已经一道墙出来了， 其实每一个东西从种子现行，现行种子的时候的感应是很快，很多感应就出来，只是你所期待的那个最终你认知的那个果报还没出来。所以如果你认知的那个果报必须要十种因，你种一个因就是这个因的果报，但绝对不可能得到那个必须要有十个因的果报。所以果报的感应，我们的感应随时，那我们为什么修行的进步一直很慢？你也必须要很清楚，你下的功夫其实也不是很多，那一天下来的功夫扣掉打妄想的，其实可能还负债都有可能。所以怎么会进步？因为你只想到你做的，你都不想到说平常你没做之外，你的六根在转的时候啊，造的业有时候还胜过你一天修的。假如你修的不够恳切的话，你造的业可能还大过你修的，所以你会发觉进步很慢。可是有的人勇猛心一起，知见一建立，虚妄法轮转法毕竟是虚谬的，唯有佛法才真实，那个功德可以以一当百的一直增上。那只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很多的因因果果，从因到果，你所期待的十因对的那个产生的那个果，如果中间产生的圆缺的话，果就不生。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个道理，所以杀人是不是一定会被杀？那如果这样的话，修行也没意义，那都自信见了。我们如果一定要把报应全部报完的话，请问阿罗汉怎么报？不受后有，连报都没机会报。他难道阿罗汉是将所有的业都消完了才那个吗？不是，他是断烦恼，他的业没有完全完。因为业如果没有烦恼去滋润的话，业不会感果。要因缘为什么他不会感果？他也就是因为从一个业单独的业到他要成果实的时候，他有很多条件，只要让这个条件不成熟，果就不会成熟。所以修行的意义也在这里。为什么提前让什么让在以现在修行当中让正清净的业介入，让染污果生不来，圆缺不生。所以包括所有的忏悔，所有的修善，我们化解修善能不能去恶，部分可以抵，部分不能抵。抵的是什么？比如我杀你，那我帮助他，我杀这个人，那我放这个身，能不能抵？怎么抵啊？除非对方能认同你啊，或者说你帮助他是你的事，你杀我你还我。就好像说我欠你债，给我供养这我布施这个钱，欠债的还是跟你要啊，是。可是能抵什么？本来那份贪心，那份偷盗，可以因为这样的心，这种烦恼心会转掉。所以能不能抵？抵到什么？当你这个心一旦转，在这个业报未现前，这个心已经转清净，从此所造业也慢慢合合新的清净业，而这个新净业一直在串流，串流到未来那个以前造的恶业现报的时候，那就看怎么论了，那就合在一块了。所以变成有的叫重业轻报，所以才可能有叫重业轻报的道理啊。如果我们把很多报应看着实时的一对一的这样看法，其实是违反因果道理的。那你如果完全否定到说哎，因果都无自性，这个波无因果会更麻烦。其实呢，这样的因有这样的果，所以我们赋予不同的内涵，不同的因的时候，果报会不会跟着转？跟着转。所以当我们内心转移不同的看法的时候，这个业报才会产生出来不同的一个面向出来。这个就是这里面所谈的哈。所以善恶能不能抵啊，这个底的把就看到了，你能不能直接应对这因缘，转化它的缘起相？如果能就缘起相做转换，它的业报能转；或者的话，那不过是另不同的路向啊。就像你种不同的种子，开不同的果，各开各的，怎么去会把它产生出来？除非你种下这个果实，可是同时你种下的是吧？你施了不同回， 这时候果实生出来的情形，因为你所下的刚好是针对他的因缘来的。如果是各做各个完全不相干的，那各开各个果实不相干的。我们看下一个，这个经典也比较长，可是我为什么把它列出来啊？也没有完全列出来，只是说因为这个是我当初要谈这个哈，有一个动机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当我们理论谈很多的时候，往往忘了最浅最浅的业报，理论谈到高高高高高到就忘了最浅最浅的业报，而这最浅的最浅的业报就是最现实最现实的，哎，最现实最现实就是马上身心受用了。所以有时候我后来最近一直在思考，讲业报，早期佛教要兴业报的经典谈很多，然后现在大家要谈新鲜的就越谈越深嘛，对不对？哦，有谈的理论要高，又修禅定之类的哈，都修谈的越高，可是慢慢业报的东西好像都带过，可是实际上一般大众所能接受就是一个比较浅的道理。那问题就是说，那道理好像大家也懂，可是问题你如何将业报讲得让对方能接受？这么最直接的业报观念啊，是最现实的，而令众生可以直接因这样的观察而入佛门的。你谈得太高太高，对某些人来讲，就是说他可以当作一个茶余饭后有机会再学的，可是讲业报他就现实了。那问题我们如何让业报不是一种危言耸听，而是一个如何将他现实的人生依佛法的道理把它做紧密的连结，这可能他对净化人心最直接的作用衍生过你谈很多理论他听不懂。所以我只列出来啊，大约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讲，因为我们只能概略，要讲完的话这个因为耽搁很多时间，只是当初列这个也提供听的人有这么一个面向。以后啊，我大概今年也会有这个时间会针对这部经单独讲的啊，单独讲，针对一个道场单独讲这部经。那我们这里只能讲出它的原理，这个苦集的一些原理现象来说明而已。好，我们看了这中间还有不少的文，可是我就截列下来啊。那分别善恶报应经啊，佛告出家长者之言：善哉善哉，如因地丁善思念之。今未如说一切有情作业修因善恶不等啊，所获报应贵贱上下种族高低差别一书，我今略说如是之事，若广分别甚深其意啊。是使长者从白火眼哈，就若广分别其意甚深，这没办法谈得很细，因为每一个果报，你看包括火在说这个，我都只能简略简略，再讲深就会，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谈？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学佛已经很久了。所以我们法义上的一个思辨已经到一个程度，所以我们要就我们不容易思辨到地方去提供。可是对某些初学来讲，你这样谈他可能有时候会可能增加他的混乱，因为他连起码的基础都没有。好，那可是当然我们要对不同的机缘做不同的法了啊。那这个其义甚深，你没办法细说了啊。这时候事实长者从白火眼焰火眼说：而使佛告长者言，如因善听，一切有情造种种业起种种祸，众生业有黑白，就是善恶的意思，果报乃分善恶，黑夜三途受报，白夜定感人天，又业有分现，命乃短长。护士古特切罗有业多病少病端严丑陋，祸护有业古特切罗贫富贵贫贱聪明智慧根钝愚暗，祸护有古特切罗生三恶趣，祸护有业 有业身欲界人天乃至有地，或复有业菩提伽罗眼尽啊，眼游极尽，或复有菩提伽罗所求不遂，或复有业不求自知，有些业报不用求自己跑来。所以我们现在啊，我最近在讲这个课的时候也讲说，一个真正的啊这么一个浅显的业报观念，只要一旦成熟，你会不会羡慕比尔盖茨？假如你会，你的见还不确定，还不确定，你会不会羡慕比尔盖茨？除非他是菩萨示现，有可能。不过就眼前的福报，你会不会羡慕？他再怎么富贵，都还不叫转轮圣王。那转轮圣王是以什么因？而你现在是修什么因？你如果深知到所有法所感应的福报，他这样的福报是什么？就算他活到90岁80岁也是一刹那的富贵而已。也许他还能感应生生世的福报，因为他过去修什么善因不知道，可是我是讲的就这一期善报的话，也就是这一期而已。我们现在看不到他前后，可是我们现在起羡慕就是他现在嘛。请问你会不会羡慕？尤其是一个修道人，你会不会羡慕？如果现在把你的身份换掉去当比尔盖茨，我看到很多人就说 OK 没问题就去了。现在有的人还有点挣扎，表示还有点正见，应该来讲是连动念都不会，弃之如敝屣。好，那你又讲说我们可以来做善事啊，期待经就讲过了，因为魔曾经天地啊，因为天地怕须赖菩萨，须赖菩萨因为他是最穷的，可是持守很清净，他怕到这个菩萨一修清净，你又升天会夺他的地位啊，所以他故意要扰乱他，故意扰乱他就是说我给你钱，他说给你钱你就可以做很多善事，虚外菩萨连动都不动。那像我们一定会找很多理由，哎呦只要有钱可以做很多善事，到底是做善事还是满足你自己，这个中间有很多搞不清楚的地方，何况做善事以什么为真实善也不一样。所以有机会大家去看一下那个虚赖经，很有意思的，需要的虚，赖就是我们那个赖先生的赖哈，你就要看一下他把那个富贵道理完全做一个，你如果能细看他的道理，你会发现非常有趣。这么一个菩萨以最穷度了一个，度了国王，度了很多人，啊，那是有机会去看，因为这种故事啊，讲这个道理，其实可以把世间人的富贵道理都颠覆过来。以能心常安乐满足，才是真富贵啊。永处于需求不能厌足、不能满足的，才是要贫贱的，啊。那这个在我们现在来讲，就是为什么谈这个道理，就是这个简单的业果道理，看似我们现在修都已经是上上法了哈，在修解脱顿超怎么超去，可是我们竟然一世间法还生爱慕之心。照理讲一个业果观念清楚了，他应该不用再羡慕这个，因为我不会反对你，我会知道以我们来讲，我见你过去修如是善因得如此富贵，从人天福报的立场来临，我赞叹你，但我不羡慕，为什么？有肉。那我知道即便我这样的因只要怎么样的就能得，所以我看世间的富贵繁华对你来讲，你是从业果的角度看，而不是用一种时有可得时可得的心情去羡慕它。所以如果我了解这个业果的时候，而观察自己现在正所修整所造的因的时候，你会对自己产生无比的怎么样尊重，尊重你现在所得，不是执着，你会耗药现在所得，你反而不会回头去昧这个俗，因为你知道那个因还不就因，我现在做的是就近因，而感的果也会他所讲的，我们想说光一个八竿斋就可以感应转轮圣王，何况我们出家修行。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 应该在你念头里面，假如说我们以世间富贵生一个爱慕之心，应该深深惭愧。为什么？本不应该有，因为你连因果道理都不清楚，你怎么会起这种羡慕，而不知道自己守的正最富贵的地方啊，最是可贵之处，还拿去，就是拿一个钻石去羡慕人家拿棒棒糖的，就是这样啊，自己抱着钻石不知道它可贵，就羡慕，哎呦，你那个棒棒，我那么跟你还，就这样啊，就是产生这样的问题啊。所以为什么当我们在了解佛法的时候，我们化解说，此心因何因缘而生，应该不可能结这样的心，结这个心一定是里面还不纯净，见不纯净啊，种种的想还不纯净，才会动这个心念。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啊，这个业果道理了解以后，我们就可以有机会检查自己，否则的话我们起心动念都不知道自己起心动念，连自己知见已经错了都不知道啊。你现在如果像观念慢慢清楚啊，你就会发现啊，这我这一天到晚我的念头怎么那么多种，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拜佛的时候起这个念头，前一拜这个念头，下一拜这个念头，之前走路的时候用什么念头，你会发现你的念头经常在那里走，而是依什么念头为主，有的是善念比较强，有的时候其实杂念多，有的时候是无记念，有的时候经常发呆就无记念，就心神啊，你会发现其实你的道品有没有在增上，你也比较容易看得出来，正见有了以后再抉择自己的对错就快了，否则的话你连自己错都那个，这个见没有正念难生嘛，正念没有的话自己就容易在六根利欲当中旷失掉了，哎，这里面有很多意思哈。所以我们要谈啊，这个讲说这个有种种的，有的就是所求不遂，有的是不求自治，或复有业普特伽罗成就难易，有成不成，复有普特伽罗地狱寿命圆满，中腰轻重不等，有的人到地狱里面中间就世间生命不要中腰了，那到地狱最好能早点夭折比较好，但有的人到地狱就会夭折，为什么？就算因为他种下地狱业报，但中间又成就修戒修心，所以他的业报中腰，你看能不能抵，可以抵 啊能不能也抵，要看你抵对啊，抵不对的话是另开另外一面啊，所以要从缘起处里面去看它抵不抵，所以因此我们修行要远离业报，找烦恼因直接抵最快了啊！所以直接从业的造作处去忏悔是抵业最快了，那个连业连病在哪里都不知道，光猛吃补药也没什么用啊！有些病越补越糟糕，因为什么？那补的都是细菌在吃，又不是你在吃，对不对？补错了，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原理啊，就是说从这里转观过来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个机会让自己冷静下来，乃至在我们的教学当中，我们尽量去观察这个人的因缘的具足跟不具足处，然后因材施教，以便于防护他的过失，增长他的善根，才会这样。否则的话，你会发觉说，你每个人差异的多得很啊，因为每个人业报不一样，哎。好，那我富普特有业普特伽罗，富贵贫贱先后不定，或富有业普特伽罗啊，富贵贫贱布施爱乐坚定不定，一个是习性不定，一个是富贵一下前富后贵，前富后贫贱也有，就颠倒过来的也有啊，所以每个人的业报有时候这一生业报又不是很前后，就像我们算命的，哎呀，你年至中年才好命啊，因为你的业在这里成熟。那以前我听了一个广播，他就跟一个这样在看一下，经我算命，你40岁以后你命会变好。他说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习惯了，意思就其实没变好，不过你也只好忍耐了。从40岁后已经虐待到40岁，你也应该习惯了，所以从此命好，其实没改变是比较能接受。嗯，我听了说，哎，这个实在是也很有趣啊！啊，没有家人，山不转路转，自己转，哎，自己能转就得一点富贵，对不对？ 当我从埋怨的心去看世间的时候，我的苦上加苦，但我能从你认识业报里面欢喜接受而造另外清净业，不是命就转吗？诶，其实有道理，不过他们没有讲到这个道理，我只是听得很好笑。他说你的命好，他也真的真的，我怎么命好你怎么算，他说你已经习惯了，这不是很讽刺吗？意思就是你这一辈子你就死心吧，你不会有命好的时候了。就这样来谈，我也有意思哈。他有贫贱布施爱乐坚定不定，富有普特有业普特伽罗寿命长短愚忠不定，又富有业普特伽罗身心快乐苦恼不定。所以每个人呢，其实都在受报，我们现前在受报，而且是在继续造业。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我们点滴一切，包括现在受用的灯光，同样你都有，我开灯你开灯，我们都在同样灯光底下，业报不了。所以有的人说哎呦好热，吹电风扇，你说你不要吹，我怕冷。像我们来讲，我们都不怕吹电风扇啊。我们开车的时候甚至把袖子往外拉开灌风进来，怕热。对，有的人稍微吹风就头痛啊。有的人明明就是有很多的资具可以他受用，可是他不堪受用，没福报啊。昨天我看到一部经典，有人因为业报的关系那所以这一辈子作为人家的奴仆，做一个奴仆，后来这个主人呢是一个王后啊，他就跟他知道了，活跟他讲业报，他就说你们离开了，我不用你们还啊，因为你们曾经怎么伤害我诽谤我，现在做奴仆来还我，我现在不要你们离开。结果那四个啊都已经知道业报了，还顾着你为什么赶我们走，我们有没有做坏。这个那时候佛陀视线神通，让要度化这几个啊，硬不接受就不接受，业报使然。这时候那个王后就讲说，我不要你们报，你们离开，你们离开。结果他们百般苦求啊，说你一定要留我们，我们没有做错，你们不能赶我走。佛陀才跟那个皇后讲，业报还没了，赶不走你就接受吧。你要知道业报的关系，不是说你现在比如说你有时候你看讲，不是你那个债主债权人说放那个负债者就能走了不是，他就业报的关系各说各的，他还必须要在这里守到，他说等他的报尽他自动会离开。像我们现在点滴一切身心受用的根深气世间，哪一个不是八世所现？每一个都在现前报，马上都在报，包括一个灯光对你的感受，所有一切东西你不用去埋怨，都是自己现前受用的所以有的人如果有的是报得很快，有的是报得比较慢可是一个人长久修行的人如果修的力道对，有些报其实很快就报了，尤其修行人一生修行精进修行到后头就开始报应回来了，很多福报会产生出来。有的人在世间没福报，反正修行的时候才有福报，为什么？他过去是在结这样的缘，清净的福报，世间染污福有的人不容易有。所以人家讲哎，这个人怎么没福报，其实是因为他不染污，所以他没有世间这些杂染福报，他反而入了佛门又有身心得自在。所以有些修行人就是怎么修那个爱染缘没有，因为大概太久都在修佛门里面，所以这个修行这条路很多的属于世间染污的这种有漏福对他来讲不容易靠上那有的人修行一路上也没有那个杂染缘能上，因为他没这个缘，所以在世间人认为说哎，这个人怎么这样，其实不是，这是他的福报，所以他 一生不会受到这种折磨，有没有这种染污来障碍修道。所以以世间人往往认为是殊胜业，其实以解脱法来讲有时候是不对的。过去有人曾经有一个他想出家，可是他家人都不让他出家， 那为什么不让他出家？后来有能力的人就看到他说，因为你那个家人曾经都是你利益过他的人，可是当初利益他们是以世间之情来利益他们，所以他对你产生一个要报恩，可是要守护你，染着你的心啊，所以他今生这些人都抱在他旁边，但过去不是修道之因缘，而是世间的爱染因缘，所以他现在要回报你这个心，说反正绑住你，所以那个人要修行，每次要修行，他们家人就我那个反弹之强烈啊！啊，如果你这个修行，他们可以不要命，也就是说，如果失去你，我就不要活这样，所以只好不要出家。那么强啊，强到没有你他就不想活啊，哎，所以像这种强的因缘对你来讲就产生很大很大的障碍。可是因为也就是我们是世间的杂染缘，以世间来讲说哇这种恩爱也那么深厚，可是如果要处理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昨天还有看到一个沙弥，他七八岁就证阿罗汉，他正当的晚上，有时候他有一次在入定观察到一件事情，他在笑。他师父还没正当的晚上，那有没有正经典没有讲？你在笑什么？他说我笑，我有五个母亲在为我忧愁，同时五个母亲，因为这个沙弥正果之前啊，前四辈子都短命，活没几年就死。所以说一时那个父母啊就看到人家在喂奶，就说我孩子要不死我现在就是在这里啊，看到人家吃饭就说我孩子都不死我孩子现在在家里就这样吃饭啊，看到人家结婚我孩子就不死现在他也要结婚了啊，因为年纪很久了嘛，就他都是短命，他呢同时就是过了四辈子，今辈子生下来六七八岁就证阿罗汉，也离家，那个母亲也埋怨我孩子现在修道了都看不到人了，结果这五个母亲刚好有机会碰到一块，多个抱怨说埋怨很哀伤，我的孩子都不见了啊，其实是同一个，就是那一个沙弥，那个证阿罗汉的沙弥，他看到就很好笑，哎，这个笑当然不是那种嘲笑的意思，而是说人世间啊，我以一神同时有五母亲聚会在为我忧伤，他看到的是众生啊，要不能看清楚啊，你生我生你，生到最后就产生这样，其实他已经过第五辈子了，而他的五辈子的父母母亲聚在一块依然忧伤，而没想到该忧伤的是你们，那个被你忧伤的已经正果，世间充满这种我们讲的是一种很讽刺性的结局啊，不了解这种业报，就在那东转西转西转，到底谁该忧伤啊？所以看到他是，所以即使假如这种因缘，他要度他们就快了啦，啊，度他们就快了。可是你看，他只是描述一个情形，啊，这种过程啊，这个经典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东西，这类经典可以看出来业果关系啊。是这般的不可思议啊！可是我们众生不知道啊，在这里颠倒啊。好，那有这样一个差别哈、身心苦恼受用一切啊，都是从我们宿世所业，没有一分是啊，就是说包括我们现在受用的福报长短啊，也要看我们自己修行造作了多少。所以啊，不要以为你现在有的就是有，你可以一下子就没有。这不是谁要给你或不给你，就算大家要给你也轮不到你拿啊！如果是你有的，任何人把你剥夺拿不这样的，因为这是你的业报。所以以前有一个例子，一个公主啊，哎，她就讲说跟她父王讲啊，我的福报是我过去修来，那父王很生气啊，当然是我给你的，他说不是，是我修来的，这个父亲很生气，就把他嫁给一个乞丐，他说那你现在知道了吧啊， 你说你修来了，你现在你嫁给乞丐，结果那个乞丐把他住到一个破房子，一挖出宝来，比他父王还有钱。他的福报也应该要有，所以说他父王把他嫁给乞丐，没想到住到一个破房子，一挖到宝藏，比他父王都还有钱。他很清楚，当然我们的福报不能完全割开，因为有些功业，有些是父母来的，所以我们要报父母恩，因为这中间的业不是那么单纯，可是终究业必须要你自己招来。即便你能感应别人对你的护持，乃至你有很多的福报，周边很多的善知识，很多人的负面，你也说这是你修来的，才有这样的福报因缘。所以在中阴身里面也谈到说，贫贱的中阴身不会升到富贵家，贫贱的中阴身升到富贵家是那一家准备倒霉的时候，不是他带衰，不是他把他带衰的，是这个家本来也刚好要衰而他才升。如果他是贫贱中阴身升到富贵家，大概也不会待太久。那富贵中阴身升到贫贱家，这个贫贱家准备要新，或是说他升到贫贱家他就离开。所以有些修行人是借个胎来的，他有缘生个胎，跟家里的缘不生的，因为他的缘在外面，所以他只是借个缘啊，应个因缘生个他。所以这个家贫不贫贱，富不富贵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他是借这个缘出来啊。所以每个人差别一点不大一样，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的修持多少，你必须要在有限的因缘当中，只要能修积极修啊。所以我们经常期待何时再修，你不要去想那个，因为你也不知道你业报，所以要等你想修啊，经常是壮志未酬身先死，我们的事实上这样，很少准备好了然后再修，经常是还没准备好就死了，还没准备好就是。所以后来我们的观念啊，如果从这个业果观察越清楚的时候，我们现在受用的就是你现在是有暇身啊，有空闲的身，这时候就修了，你不要再等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因缘一到拔掉，它并不表示你现在有的就是有，可以一下就全部没了，因为如果业报是如此的话，拔掉就拔掉了。 好，这里面有丑陋了哈，这富有普特切的，就寿命长短不定，互有业有业普特切罗，身心快乐苦恼不定，或互有普特切罗啊，其貌端严光润爱乐，或互丑陋出色显艳，或互有业普特切罗，诸根具足不具足等。好，那我们现在只能简单的谈引的几个。好，那儿时佛告长者言，有十善业应当修习，若十二业如因断除断。于是长者白佛言，世尊，有情短命何业所获啊？和有情短命是怎么样的业才会短命？这个其实短命因缘不止这个因缘而言，不过佛简单说哈，佛告长者子言，杀生所获，故是杀业然有十种：一自手杀，二欠他杀，三勤快杀，四随喜杀，五怀胎杀，六欠堕胎杀，七仇冤杀，八断难根杀，九方便杀，十意他杀，如是十种获短命报啊。你要怎么样来获得长命报？我为什么要举这个道理我们很容易啊知道啊，有这样因缘或这么说。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其实如果有机会，我们来观察每一个不同的，即使是短命报的因缘，不止这样而已。有的短命是什么？我们短命有一个是十种恨死，有的是寿命本身短，有的是福报少，有的是恨死。恨死就是你跟饮食有关的占很多。也就是说，后天的饮食不懂得知节量，或是不懂得适当的去调整它的话，那是恨死。所以说，有没有说短命除了这个杀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第一个， 你因为非患恨，好，你没有积广大福德，你的福德消掉，就算受债也是，就算你受债福债，可是你乱吃一通也是。所以有没有说一定如何？没有。所以短命报的因缘很多，但我们现在从这里要知道，就是说为什么杀会跟短命有关，因为本身这个杀的造作啊，也让你自己以根深的直指啊，这种坏众生命，这个坏众生命的这种坏的那种恶习啊，是指谁受用？你受用啊。令众生短命的这个念，这个因，其实当我们要断众生命的时候，其实是彼此啊，除了你造业之外，彼此有另外一个业。可是直接受用的话，如果以唯识的立场来讲，你造业杀生，其实到最后直接是啊，就自己的所缘境起杀生念，然后结杀生报，到最后报应还是报在你身上啊。所以你起了的恶恶念，直接审判的就是你自己的恶念在审判你自己。所以你必须要，不是谁在决定，不是有一个善恶的什么标准在决定，而是这个恶念杀生的念本身就背离的，让直持根深的这个业会不足啊。因为你杀就断命嘛，所以断命就跟你自己八识要直持根深的这因缘是背离的嘛，所以当然你断命了。所以你贪为什么会成这个啊？因为贪本身跟你修具足福报的因缘是不具足的，才会背离这一份福报嘛。所以任何一个烦恼直接受报的就是你身上，所以点滴念头起落处皆有一一报现前，一个念头一个生死，一个念头一个生死，一个念头生死。所以有任何一个单一报，看似单一报，不包括我们现在受用这一杯水，决定是有很多很多报才结这个报。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受用人家一杯水，其实是你很多福报感应来的，内外很多因缘说不尽啊。就说光一杯水啊，很多众生是无法受用这一杯水的，是你也不是光修单纯简单善而得这一个杯水，你有很多因缘修持善才得这一杯水。单一善，任何一个善都不是单一因缘，其实都有诸多因缘成就的。好，这是简单的谈过。那我们只是列举出来，就是说有种种因缘，得多病报，得少病报，那乃是有丑陋报，怎么样的报？比如说我们因为我的业码跟你们比较不一样，比如说我念了，大家听一下，故云何何报或丑陋有十种业，何等为是？一、恒起嗔心；二、自重慢心，连慢心都会丑陋，慢心嗔心会丑陋啊，不孝父母啊，恒自贪吃，贪嗔痴，重义贪嗔痴，毁谤圣贤啊，轻夺灵璧，盗活光明，戏弄他丑，取笑人家丑，坏活光明，行灰幻形。你看这每一个定义，就是它本身不是清净庄严，所以最重要是内心清净庄严。你看从这是差别行来感应这些差别报，可是其实你看它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从内心清净庄不庄严来显它未来身心庄不庄严。所以多闻会得到心庄严，为什么？智慧让心庄严，所以以心庄严所流入到身业口业的清净的时候，未来的外在庄严。所以造业有分心跟身口嘛，那如果心这一方面就容易产生怎么样的庄严相，那随你所身口和合造作的时候，现出的庄严会 不一样。所以你看所有业有一个共同性质，本身身心是不庄严的，这种不庄严相怎么会得庄严相？不可能。那还有就是念给大家听，云护云和业或种族卑贱，种族卑贱有何有十种业，云和十种：一、贪爱名利，不修私行。你贪爱名利，越贪越低贱，刚好相反。 越贪越低贱。好，嫉妒他荣，嫉妒别人的光荣啊，轻毁父母，还不尊司法，不尊重司法，这个人也容易低贱啊，因为师是尊贵的，应当学，结果不尊重，反而啊，反而低贱。无讥谤贤圣啊，亲近恶友，再过欠他作恶，把破坏他善。九，贸易金像，拿金活像在卖的话，因为贸易一般讲尊贵东西啊，结果你用价钱去把它贬低，所以这一贬低自己都下贱。那有些人在国华当中，你看啊，像那徐代金，他是全国最穷的人，穷哦，穿衣服都是用树叶的哦，好，所以他东西都不怕丢，因为没人会拿他的，因为他已经最穷了，所以这种人没有保险箱。连国王到最后要送他千万的宝衣啊，他就说不要，因为我们省得麻烦，到最后又把他送给穷人。那宝衣你看，一宝衣就麻烦了，宝衣有多少怪，保险箱还要管理，还要怕出错，还要怕长那个，他不是他随便遮一遮，那一旦走到哪里衣服一挂忘了拿也没关系，因为没人会拿。那因为随时可以再拿别的，这是多自在。可是你看啊，他虽是全国最穷，走到哪里人天拥护，即便他要去见国王的时候啊，国王都要亲自见他，想不见他都不行。为什么？这个人看似贫贱，没有，他是富贵啊，他是他所有的种族被卑贱啊，他看似像，他不是乞丐，他是很穷，很淡泊寡欲，所以说走到哪里啊，国王都还没有那么多的人天拥护，他这种人是最穷的，可是是人天拥护，走到哪里经常有诸种种殊胜境跟随，这种种性高贵啊，高贵从哪里来？所以不是你能，你想要把我低贱，低贱得了？没办法，有的人啊，持戒修行庄严啊，就算你把我看扁，你也不敢轻视我。你不认，有些人为什么会被看扁？当然，除了他的烦恼之外，还有你的因缘。否则的话，就算一个你不认同佛教，可是一个人如果过去所修所学啊，是那种高贵性啊，众生就算不认同，也不敢轻蔑你。不敢轻蔑你，因为这是你的福报，你的福报使然，他只好尊重你。哎，还有种种的因缘哈，这个种种的法，那个我们待会啊，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个，我看那个位置在哪里哈？哎，这个现在页码这个来对哈，有一个就是说。远离银河月而不得果，银河月而不得果，有一个月嘛，这个有一个地方是在第几页，我看一下哈，银河月而不得果，这个不是有一个譬如此女三足远行，哦，三十页倒数第七章啊，谢谢谢谢啊，三十页倒数第七章，哎，跟我的还差不多啊。譬如三足哈 啊这个地方我们后来原来讲啊，云何业而不得果？啊，就是你造业还不一定得果，这里面我把它勾出来哈。他说：所修恶业，回心发怒，醒悟前非，啊，思维闲厌。心念口言，作意专注，作啊，重重忏悔，或是重重忏悔也可以。此业虽作而不受果，就是我前面不是问吗？造业是不是已经受果？这个就是他讲说，所以善有善报，一定报。只要因缘具足，一定报。那因缘不具足，就不一定报，因为他强调还是要因缘具足。好，所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其实也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因缘具不具足。有的是时间已经定，果报未定，有的是报已经定，时间还没定，他等时候而已。 所以报的变化有种种类。好，在这里面来讲啊，其实这里面蕴藏了其他更深的道理啊。假如你对所修的回心花露，会产生怎么样？醒悟前微，思维闲厌。我们光只是花露还没用，要有一种产生，就是对过去所造恶的一种的闲厌。所以忏悔清不清净，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审查标准，就是说他的内心有没有生出对过去的恶的闲厌心，有的话表示你忏悔有一些清净了。好，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早上先到此啊。